你的朋友圈里有政治性抑郁者吗？根据笔者观察，在过去一个月里，由于长时间沉浸在有关于疫情的报道中，有一部分人出现了心理甚至是生理上的不适。尤其注意到，在一个月前，有些媒体从多个消息源了解到李文亮已经去世。一直到医院宣布去世期间，一场酝酿几个月的网络舆情就此被引爆，微博朋友圈上满目疮痍，悼念和质疑的声浪一阵接一阵。而有些媒体似乎擅长引导群众的情绪，用无数的细节指向武汉糟糕的医疗环境和行政体制。不仅如此，在李医生去世之前，某红会对物资的监管问题，地方政府信息披露滞后，某些戴高帽者的所作所为等等，都为这次突发舆情埋下不满。各种各样的负面信息和争议裹挟着无法亲身查明真相的你和我。社交媒体时代，公众随时随地可以从各种渠道的各种新闻里接触到大量悲剧性事件。巴黎圣母院付之一炬，澳大利亚森林大火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，非洲蝗灾东进，每天新闻按时播报的一串数字仿佛已经成为惯例。一眼扫过新闻的背后，可能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。每当结构性不公蔓延，体制出现亟待改变之恶，社交媒体上的个体很容易被一种巨大无形的无力感所包裹，被焦虑所挟持，甚至愤怒，感觉被欺骗和背叛，也有可能发展为临床症状，被称为政治抑郁。政治抑郁被人们广泛地使用在美国大选之后，尤其是特朗普的当选，使得很多美国人陷入了由政治事件引发的抑郁情绪。根据这段时间心理学的研究，政治抑郁可能来源于个体对社会掌握感的逐渐丧失。对于那些具备较强同理心且有社会责任感的个体，研究表明，他们是政治抑郁的最易感人群，其政治意识与现实产生了难以缝合的裂痕，往往会使自己陷入更深层次的关乎生命意义问题的危机。而与之对立的马基雅维利式的人格则很少会陷入政治抑郁。针对政治抑郁情绪，许多治疗师都建议个体应该控制新闻摄入与社交媒体的使用，适当远离公共讨论氛围差到让人愤怒的媒体。然而，政治抑郁在社交媒体时代被广泛关注，却也并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热忱青年的独特症候。实际上，它一直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。在过去两个世纪里，青年们出于宗教般的改造世界和人类的热忱，或出于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怀投身过政治，而当变革的事业失败后，匆匆哀悼政治主体的死亡。类似温特布朗诊断的世纪末的左派忧郁症，开始责怪人民的不革命性，认为看透人性现实。而在《政治性抑郁》这本书也提到，人们可能在经历政治抑郁的时候变得随波逐流。政治抑郁的另一面是犬儒主义的流行和政治性冷漠。最后，我们如何看待政治，就如同韦伯所言，在祛魅的世界里，政治是个人面对不可能之悲壮下的清醒和负责。政治即使不可能，但它至少有这么一个用处，使我们在那么一刻里最深地直面了自己的责任伦理。希望我们既不选择政治性忧郁，也要不陷入政治性冷漠。